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金融时报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因涉贪腐被查，海外港人谴责中共新解读颠覆港人治港。
我们就是管制方面就是香港人自己来，所以我们才争取普选，我们争取的是管制，不是主权。
中国要促进口，对冲特朗普贸易战能否奏效？
你要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光靠出口是不行的，并不是说你去应对川普，而是你增强自身的实力。
中国新概念战机推出，太空野心是否一目了然？
它就是形成一种对未来的想象，
会引发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注。
特朗普挑出环保署新署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英国金融时报周三11月27号报道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正接受贪腐调查，这是中国军队全面反腐行动中最新一位被卷入的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外媒提问时，仅以捕风捉影四个字带过，并未多做评论。
捕风捉影，下一个问题。
不过中国外交部网站27号例行记者会的文字记录并无发言人回答这个问题的相关内容。董军去年12月接任中国国防部长，以接替上任7个月就被解职的李尚福。董军的两位前任李尚福和魏凤和于今年6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当时中共的声明称两人辜负党和中央军委的信任，严重污染军队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白宫周三11月27号表示，三名在中国被拘押多年的美国公民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的一次囚犯交换中获得释放，并且正在返回美国，这是拜登政府即将卸任前与北京达成的一项罕见的外交突破。
We've also built on the G7's efforts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布林肯称，盼中国利用其影响力结束朝俄双向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26号在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后对媒体说，今天讨论重点是朝鲜军队参与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侵略，另一个重点是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持续支持，这都使俄罗斯得以继续侵略乌克兰。这两件事都提醒我们，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是连接在一起的。G7外长对朝俄双向军事关系深感担忧，他希望中国能利用其影响力结束这种关系，否则将导致美韩日等国加强防御能力，这不会是中国所乐见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三11月27号在会见乌克兰政府代表团的时候呼吁双方联合应对朝鲜最近向俄罗斯派出10000多援兵所带来的威胁。韩国一项新的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并不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Mr. Speaker, the ceasefire announced in Lebanon is long overdue.
英国首相对以色列与真主党达成停火表示欢迎。英国首相斯塔默27号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应用于推动该地区更广泛的停火。以色列与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于27号凌晨生效，双方接受了美国和法国斡旋的协议，结束超过一年的冲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国将开始重新推动加沙停火。斯塔默还表示，英国将继续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以抵御来自伊朗等国家的袭击。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周三11月27号表示，从下周开始，他在梵蒂冈每周公开接见时配有中文读经员，使用中文翻译。目前教宗方济各在周三的接见活动中用的是意大利语，他的布道内容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波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十月份，梵蒂冈和中国达成协议，将中国的天主教主教任命协议延长4年，这意味着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的一次提升。德国大众汽车迫于国际压力，出售其在新疆有争议的车厂。在投资者和活动人士的压力下，德国大众汽车周三11月27号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大众将出售其新疆设立的汽车工厂，退出新疆业务。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长期的迫害，并迫使他们从事强迫劳动，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和制裁。世界棒球12强夺首冠，台湾办英雄大游行。台湾棒球队勇夺今年的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冠军。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二11月26号与总统府接见球员等人，并为他们举办棒球英雄台湾上勇英雄大游行。赖清德表示，感谢所有球员将台湾推上世界地图，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名扬国际的不仅有半导体，还有棒球。宇宙。
好的，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海外港人谴责中共给港人治港塞入新解毒。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11月24号在香港基本法基金会举办的国家宪法日讲座上发表讲话，对一国两制的港人治港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指出港人治港的意思并不完全指香港只能由香港人来治理，中央也要参与治港。这个解释受到海外港人的谴责。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港人治港一直被视为一国两制的重要基础和原则，也是邓小平生前对香港主权归还中国所做的承诺。流亡海外的港人谴责张勇重新定义港人治港，认为这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加拿大籍港人何良茂因为主导成立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2022年起被港府通缉。作为资深媒体人，何良茂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谴责北京官员重新演绎港人治港。何良茂说，
为以后的特首是借由，
这是为往后由非香港人出任特首铺路，制造舆论，以特别行政区的名义，实质由中共统治，也就是香港西藏化。张勇的说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港人治港由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构由香港永久居民组成，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派人任职。他曾表示，港人治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的构想在1984年由中英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主权者为由，表明中央也要治港。而流亡澳大利亚的香港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勇显然是把主权和治权混为一谈。许志峰说，
民主派，我们就是管制方面就是香港自己来，所以我们才争取全面的普选，有一人一票当选特首，全面的体现我们是是港人治理的。我们争取的是管制，不是主权。但是现在他的讲法是把主权和治权混为一谈。虽然现在是李家超还能说是港人吧，但是他已经是完全被北京操控的港人北京会派人从外省外地然后安插下来香港，管制香港。我觉得这个机会比香港人自己来当特首的机会更大。
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在基本法里头讲得很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然后基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的外交、防务都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包括人大常委委会里头他的这个开口权啊，应该要严格按照上述的规定来去开口，不能够离开中英联合声明。你开口的必须要按照两个文件里头的法律规定来去开口，以免呢一国两制变形走样。
刘梦熊强调，不尊重两制差异，把香港社会管制模式内地化，只会毁掉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毁掉香港作为中国和外界联系桥梁的作用，这对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有百害而无一利。宇宙，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海外港人谴责中共给港人治港塞入新解读。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中国要促出口对冲特朗普贸易战能否奏效，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商务部11月21号发布文件，名为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这包括加大对外贸易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优化跨境贸易结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等等。分析认为，北京此举是要应对特朗普可能重启的对华贸易战。那么北京的举措是否奏效呢？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法学博士张杰的内容选播。
北京采取的这个促进外贸增长的措施啊，刚才我们说了，显然是要应对特朗普贸易战 2.0。 那么这些举措能够成功的抵消特朗普贸易战的冲击吗？张杰博士先谈一谈。
对，其实啊，作为习近平来说，他还是蛮喜欢这个川普的。2017年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海湖庄园。因为为什么？他认为这个川普是商人，商人呢就比较好交易，他就认为他很好解决。因为习近平呢想成为中国的统一之父，想统一台湾，所以很想跟川普进行勾兑。但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啊就发起了贸易战，特别就是在19大之后，习近平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马上发起了贸易战，并且呢打的习近平是昏头打脑。因为川普他就是他不好琢磨，你说是交易吧，他越讲意识形态啊，像原来的蓬佩奥他们又特别反共啊，似乎想从根子上颠覆共产党。那么第一个回合两人呢，川普是一阵猛击，习近平呢用太极啊，但是辗转腾挪还是不行。在之后呢，就是拜登上任，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拜登呢做一个老同志啊，他就是比较有规律，叫我们叫建制派。那么现在川普又重回，又拿起了 2.0， 最麻烦就是在他竞选期间，他就不放过中国，就是要加高税到60%。然后拜川普的这个团队里面，他好像是专门针对习近平而来，因为像那个卢比奥，这都是极端反共的，啊，叫鹰派中的鹰派。所以这样一来，当然中国就想办法，就非常着急啊。那么目前呢，唯一能够沟通的就是马斯克， 因为但是马斯克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目前推出了这些措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要解决中美贸易或者中国经济的问题光靠出口是不行的，并不是说你去应对川普，而是你增强自身的实力。
我们来听听谢田教授。
对，首先呢，对中共来说呢，他害怕川普，这个毫无疑问。我记得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比方他在那个波兰啊、联合国，他演讲的时候都表示非常清楚他要那个铲除那个国际共产主义。然后呢，也不允许这个美国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中共对川普呢，实际上是非常害怕。有一个报道非常可信的，是来自这个中共外交部的信息呢。中共对川普呢，实际上有点觉得有点困惑呀，因为是川普那个，尤其以前跟习近平好像还关系挺融洽，称兄道弟啊。但是他实施起这种关税啊、贸易大棒的时候呢，毫不留情。所以中共听说还召集了一批那个精神病学家呢，来研究川普，来看川普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病。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川普，实际上他是非常清晰的，对吧？实际上在追中共政权，就对中国经济的话呢，官家的事、官方的事务上呢，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啊。中共现在要跟川普团队试图寻找这个联络的机会，发现他现在没有渠道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谢田教授和张杰博士的内容选播。中国要促出口对冲特朗普贸易战能否奏效？《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voachinese.com。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中国新概念战机推出，太空野心是否一目了然？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航天科技发展快速，从低轨星链千帆星座拓展到巴西市场，到科幻小说《南天门计划》里的空天战机摆地以行，以等比例概念机的形式现身珠海航展，到近日官媒释出的载人登月模拟动画等等，中国对太空竞争的野心是否毫不掩饰呢？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在本届珠海航展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展示了所谓的白地乙型空天战机模型，座舱里从操作杆到航电显示屏一应俱全，甚至连武器发射按钮都有。中国官媒央视说，白地乙型的概念源自南天门计划里的科幻宇宙战机。这次展示出的实机机身长达22公尺，高度目测至少有2个人高，机头是鸭嘴型。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白地乙型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文化中心所制作，它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属的一个文化板块，因此白地乙型跟漫无边际的幻想不太一样，而是有科学家参与的，或也暗示了未来中国太空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方向。罗庆生说，
我觉得它就是形成一种对未来的想象， 他其实在心理层面上是比实际的层面上还要来得高，可以让他们让中国大陆的一些军事迷也好，或者是小粉红也好，他们对国家未来的军事发展的信心会更增强。所以它文化意义我觉得目前来讲啊，它是超过实际。
如果白帝乙型空天战机是一种对未来太空战的想象，或许现在看来还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中国版的低轨星链计划和探月工程近期则有一些实质的新进展。中国低轨道卫星公司原信卫星11月20号宣布，2026年将为巴西提供中国版的低轨星链千团星座正式商用服务。央视新闻11月21号也发布中国载人登月的动画片，称突破了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此前，中国在今年6月实现了世界首次将月球背面岩石样本带回地球的工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周若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除了在低轨星链方面急起直追美国之外，国际太空站也是美中太空竞争的项目之一。国际太空站即将在2030年退役，如果美国新的太空站建成时程延期，那么中国的天宫太空站届时将会是太空中的唯一存在。周若敏说，
中国低轨道卫星星链可以在战略上成为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尤其是它具备全球范围的监控和数据传输的能力。这不仅涉及科技竞争，从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来看，会引发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注。
不过他也表示，中国的千团星座有几项挑战。首先是在太空方面，中国必须补上卫星发射次数及卫星数量，以及在地面方面必须在偏远和未开发地区建设地面站，才能实现高效的数据传输。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新概念战机推出，太空野心是否一目了然？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美国环保署新署长亮相，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美国国会前议员李泽尔丁已经被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出任这个职务。那么泽尔丁有怎样的资历？环保署将有什么优先事项？尤其在气候变化法规方面，预计将有怎样的变化呢？下面请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的报道。
李泽尔丁来自纽约州，曾经担任四届共和党众议员，也是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长期支持者。泽尔丁即将成为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下一任署长。泽尔丁今年44岁，拥有奥尔巴尼法学院的法学学位，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4年。他已婚，有2个双胞胎女儿。特朗普在11月11日发布的声明中宣布了对泽尔丁的提名，并表示这位前国会议员将释放美国企业的力量，同时保持最高的环保标准。泽尔丁告诉福克斯新闻，要实施特朗普的经济议程，他感到很激动。
这个国家的左翼分子一直通过监管权力推动一些法规，最终导致企业走向错误的方向。
在民主党总统拜登的领导下，美国环保署优先考虑生产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并且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进行限制，以便限制有毒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将突破每一个官僚障碍，迅速批准新钻井、新管道、新炼油厂、新发电站、新电力厂和所有类型的反应堆。
泽尔丁在2022年竞选纽约州长失败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我们应该撤销纽约州对安全开采天然气的禁令，批准新输气管道的申请。
在泽尔丁获得提名之际，联合国再次呼吁各国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以应对全球变暖。
你听到的声音就是滴答作响的时钟。我们正处于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最后倒计时阶段，时间并不在我们这一边。
尽管在泽尔丁的领导下，联邦层面的气候变化法规预计将放松限制，但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各州可以选择制定自己的法规，消费者也可以自行选择绿色解决方案。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报道。
好，谢谢欣欣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美国热搜，年底房产难民维权潮涌现，深圳报业老干部也加入维权队伍。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热搜节目聚焦中国社会的最新维权动态，年底房产难民维权潮涌现，深圳报业老干部也加入维权队伍。
年底了，房地产行业崩溃导致的地产烂尾，保交楼导致的楼盘减配和低劣的建筑质量，引发各地业主纷纷上街维权。11月2日，四川南充天域援助业主抗议烂尾，被大量警察驱赶，公安和业主打成一片。11月21日晚上，重庆爱情天辰万象小区因业主维权出动大量警察维稳。据悉，该小区开发商延期交房，但并未向业主支付违约金，同时小区车库验收不合格却已经开始收费，所以业主聚集维权。倾巢之下没有完卵，一些高档楼盘的业主有着同样的遭遇。广州千万级一线江景豪宅滨江上都玄湾被爆出严重质量问题。据视频显示，该楼盘存在电梯急坠、外墙倾斜、使用恶质有害材料、地板空鼓、地面高低不平、房屋漏水、地下停车场大面积渗水等严重质量问题。业主在车上撑伞挂牌维权。
那么这个缝隙无论是灰也好、尘也好、小墙也好，甚至都有可能没事就从这里进行出水。
网友感叹道，真的是遍地爆雷，老百姓究竟把钱放哪儿才安全？官员自己把钱放海外，把孩子放海外，他们自己知道。普通民众在时下痛苦挣扎，那些端着铁饭碗一辈子甘当党的喉舌的老干部也开始打横幅维权。11月22日上午，深圳报业集团近100名退休老干部齐聚深南路的深圳报业大厦，与集团丁社长对话，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相关领导的指示，集团领导多年推诿拒不落实，反而不顾近年经营效益长期下滑的势头，领导带头巧立名目发高薪，社长一人年薪就达170万，而普通年轻员工月薪仅3-4千。当天维权活动长达6-7个小时，网友调侃道，平时体制内不管民生疾苦，终于铁拳砸在自己身上。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报道。年底房产难民维权潮涌现，深圳报业老干部也加入维权队伍。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